懂这些也很好。
各位远见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远见跟 ORIDE 共同主持的前进 COP28 杜拜现场。那我们一天的一个 podcast 的访问，那么今天呢，我刚刚参加的是 World Climate、世界气候基金会 Foundation 举办的一个活动哦。那这个活动很特别哦，今天的主讲者 host 的主人 是我来自我们台湾的国泰金控哦。那 这一次呢，大会的一个重点的主题就是谈气候金融哦。之前我们讲说 no ESG no money， 啊，现在改成 no money no ESG 好，是。那因为今天呢，我们的另外一个主持人葛董呢，葛望平董事长，另外呢有一个行程，所以我们先让葛董今天让他问第一个问题。
是，我先跟小偶像见面一下，李总经理，对不对？因为在有趣金融上面呢，是国内的领先者啊。那这一次呢，在 COP28 的蓝区哦，那又代表台湾的金融业哈、哦，在这里在世界气候基金会就发表了演说，就是让我们觉得蛮振奋的哈、哦，就是台湾在这方面的作为也有非常领先的一个观念啊、哦。
我们现在在谈永续金融，当然涵盖的面相当的广哈、不止在这一次里面，尤其像气候变迁相关的主轴。那但是我相信，在目前来看起来，包括像社会的议题也是越来越受关注。我在这两天也参加了几场有关社会的相关的议题的一个研讨。那另外来讲，今年比较特别是在于说，对于生物多样性、对自然资源的部分，也是越来越受到关注。所以今年大概 COP28 把整个食物这个议题也带进来。那食物当然它基本上占整个人类所造成的碳排大概将近三分之一，所以它也是非常重要的碳排的一部分。那我倒觉得说，永续金融基本上当然它涵盖的面很多。那以现在大概着力比较多的就是整个能源转型这一块啊，因为人类整个现代化的生活，你少不了能源。那只要能源转型能够成功的，能源所相关的，包括你的整个运输的部分，包括你整个相关的住宅的部分，基本上大概就可以解决一大部分。那所以就我们金融机构来讲，我们前面几年做永续金融，也是花很多的资源在永续金融。能源转型相关的部分，那所以你可以看到国泰金控基本上我们大概是算第一个乘坐台湾的太阳能电厂的融资，也是台湾第一个离岸风电的专案融资。那为什么我们会领先做这些事情？最主要就是我们觉得说，能源转型对台湾又是比其他国家来的更重要啊，因为像欧洲有欧洲电网可以互相彼此支援，台湾就是一个孤岛。如果我们的能源不能够自主，坦白讲这也是国安的问题。那我们倒觉得说，不管从绿色能源的角度来讲，从能源的自主性来讲，台湾在再生能源都必须要更加把劲来处理，所以这个是我们很积极在做的部分。再来就是生物多样性跟自然资源的部分，因为绝大多数的产业都依赖自然资源提供一个基础 的 support。 那如果没有自然资源，没有生物多样性来支持，基本上来讲很多现在我们看到的整个经济活动都会受到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我倒觉得说，未来的一段时间，在自然资源、在生物多样性的部分，我们也在构思到底这一块该怎么来着力。毕竟这一块跟绿色能源对我们直接的影响性相对比较低，所以我们一直在构思到底这一块我们怎么样来透过金融的核心能力来跟各个产业做结合，在生物多样性、在自然资源的保护上能够达到一定的效果。
是，我觉得总经理讲得非常对哦，因为我们这次在这几天的 COP 会议里面，我们观察到，我们在今年联合国在9月18号公布了 TNFD， 这次我又看到了说，这个占了 GDP 啊，全的 GDP 44兆美金了，哇！所以刚刚李总讲的是非常非常的巨大重要，所以刚刚一开始就提到就是关于就是自然资源的部分的影响，那跟永续金融的关系。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各位听众朋友回去的话可以好好关注，在国泰政策方面所倡议的和所提议的事情了。我觉得大家可以非常关注这一点。
嗯，好，那我知道说那个总经理是第一次来参加 COP 会议，
没错。
那这一次今年是特别重要吗？为什么你亲自出马哈？主帅亲征哈？
不敢不敢
分享一下为什么？
我想今年是比较特别，因为刚好今年是所谓的 The Global Stocktake， 它整个全球盘点的一个关键时期哈。那我们当然也看到它初步的稿子所出来之后，当然对整个全球气温上的调整是有一定的相当的效果，那当然这一部分还必须经过整个大会讨论，最后才能够确认。但是 从目前初步看出来成果，坦白讲还是不太够，也就是说怎么样能够回到了 COP21 2015年巴黎气候协定我达到的希望最少用两度摄氏两度 C 做目标，但希望能尽量不要超过 1.5 度，但以今年的2023年来讲还是全球我们现在有记录来最热的一年，所以我们也在担心说到底现在大家努力会够不够的问题。但是我总觉得说像今年透过这样的盘点之后，我也希望各方面包括各个国家各个企业各个机构本身可以去从这个公布的数字里面去找到我们理想跟现况的整个差异在哪里，那透过这些差异上的了解，我们怎么找到新的 solution， 把这个差异的部分尽量的去缩短。第二个我觉得看到今年比较特别在于是说，当然所谓的 loss and damage 这个概念已经很久以前就提出来了，因为这个在一些岛国或者比较小的经济体的发展经济中这个问题其实在1990年就被提出来讨论，但是讨论归讨论都没有任何行动。可是今年很高兴看到了4.3亿美金这样的一个基金出来，我觉得这个是希望这是一个 breakthrough 了，也就是说虽然这个金额很小，但最起码已经在谈了20-30年一个真正的从嘴巴讲到真拿钱出来的一个突破点。那昨天我也看到的包括像美国政府跟北欧三个国家丹麦瑞典跟芬兰，他们也希望能够成立一个 IMCA 的一个机制，那初始基金大概是5亿美金，那希望能够加到10亿美金，那透过公司合营的方式希望将这个基金本身的效果可以扩大，所以它基本上是导入了所谓投资的框架进来，它不是纯粹像一种慈善捐赠的性质。那我倒觉得像这样的机制基本上慢慢的它透过这种公司营的方式，透过 C-Money 本身就加大影响力，透过投资框架，透过风险跟报酬本身一个合理的对价之后，那我相信这样透过这样的机制变动，将来所有新的这些新的科技新的新创到底怎么样变成 bankable 跟 investable 就比较有机会可以成型。所以我倒觉得今年第二次我看到了就是说最起码看到 real money is coming， 真的看拿钱出来了。那我倒觉得这个真的就是我们过去一直往前讲都在讲，今年真的是往前踏了一大步。第三个今年大概讨论的包括像食物，刚刚谈的食物问题甲烷的这些问题，我倒觉得说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我们今年上新的议题，大家可以引入大家的关注。那当然另外今年的 COP28 的主席也是比较特别的因为他是阿布达比国家石油公司的执行长，那当然很多人在讲各种批评的话，不过我倒觉得说像他自己本身的概念讲说 我是因为我是了解石油产业，所以方便我跟石油产业去做沟通，那当然也期待说他本身真的是透过这个比较特别的身份，将来我们整个化学燃油化学能源这部分能够比较慢慢 phase down phase out 的时候，希望能够因它而产生更大的作用，因为我们现在谈的是 phase down 不是 phase out，
是
那我倒觉得说如果真的化石燃料本身对整个气候变迁影响这么大，我们终究必须要从 phase down 到 phase out 里面真正去落实了。那到底怎么做，这牵涉到的问题真的是非常非常庞大的利益在，甚至很多开发中国家你说要它目前发展再生能源它的困难度也是高的，
是
所以我在讲说像这一波今年在杜拜举办，轮子主席又是一个一个石油公司的执行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件事情，那我希望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小安排，那透过这个安排能够让我们真正现在讨论的气候变迁的议题，气候金融的问题，化石燃料本身可以慢慢的淡出的问题，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framework 出来之后，那往前来推动。
是，我觉得那个李总讲的非常对，我觉得你的观点跟角度可以带领我们去看这个整个 COP 会议的安排，
不敢，
就刚刚的你也用了一个比较幽默的方式来开始说，我们来看这个主席的安排，是的，那这一次也被誉为是最有包容性的会议，就是让不同的声音因为现在是现况就是这样子嘛，
对，
让不同的声音，甚至他们还讨论到核能的议题等等这次也有特别的这个包容性的会议里面也包含了让少数民族还有年轻人，这次年轻人的声音还蛮有声量的，
没错，
因为他们呼吁了那个所谓的公正转型，
对，没错
这件事。那我知道国泰气候变迁的青年论坛已经迈入了第4年了，你非常早就呼吁就是鼓励年轻人提出了创意的解方，还有为气候去风险，那你为什么当初就有这样的眼光，或者讲您的目标是什么呢？
因为这样讲，因为国泰本身我们的永续三个主轴就是气候健康跟赔率，我们的概念是在于说第一个 没有人才就不会有永续，
是，
所以在人才的培力上是永续必须要的一个因素。第二个，我们觉得说，我常常开玩笑，像我们这种老骨头，脑筋转不动的，但是年轻人创意无限啊！比如你看到很多网络上的创意，那年轻人就创意无限，所以，但是问题在创意跟真正落地是有点距离。你基本上绿色，不管能源的转型、绿色的金融的转型，它都需要绿色加上能源、绿色加上金融、绿色加上很多东西。所以如果能够让年轻人早一点了解绿色的内涵，早点了解他自己本身的本质学能跟绿色怎么做结合，那我相信这可以激发他们很多新的创意出来。所以也是因为这样的起心动念，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想说要不要尝试看看。那所以我们刚开始只是办各种倡议，后来想说能不能提供实作的机会，所以我们后来跟教育部的机制合作，让这些真正实作的队伍，那我们只要好的评选的机制，我们甚至给他做初始的基金给他，帮助他可以真正把他的那理想去落地。所以我们大概是用这种方式做，那真的也发现到很多年轻人真的是非常有创意。我们也期待说这些更越来越多的创意能够被看到，而且能够被实现，能够被落地。那这个就是如果今天我们说的绿色的发展，绿色转型能够越往年轻人去推动，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学绿色的东西，所以他能够对绿色的影响力是我们 double 或是三倍的时间，
是
那这样对整个将来的地球本身的暖化的问题，对气候变迁的问题，对永续的问题，它能够产生的贡献一定比我们大很多很多。所以也是因为这样的论点，我们觉得说，应当花一点资源来帮助年轻人尽早进入绿色这个领域。
是
啊，这一次呢，是让国泰呢，在这个整个 COP 的大会场啊，或者是其他的，也会参加气候变迁World Climate Foundation 的 Summit 大会哈，所以可不可以也分享一下这一次国泰其实也来分享很多你们的作为，可不可以分享一下这一次在 COP28 有哪几个很重要的活动要来分享？
好，我想我们本身也是在学习的哈，那我们跟世界气候基金会大概今年是第三年的合作，我们是从2021年就开始跟他合作，
那
2021年，然后去年是我们在把埃及的现场做实况转播，那我们今年也是跟他继续合作。那透过三年的合作，彼此更了解，那基本上彼此的使命、彼此的这些文化上非常的结合、很契合，所以我们今年就会往前再往下会再继续合作三年，所以很高兴今年国泰金控成为世界气候基金会第一个全球的策略伙伴。那也透过这样的合作，包括像今天的 Asia Finance Event 也是我们今天跟他一起合作，那我们来办这样的一个今天这个论坛，那我们透过这个论坛基本上邀请的就是整个亚洲的重要的资产管理 Owner 跟资产的管理者，所以包括像 Temasek， 包括日升，包括像新的基金这样的概念，那包括陈楚芬董事长也去来做分享，那主持人就 AIGC 的一个主管进来，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去思考说怎么样让这些 Asset Owner、 Asset Manager 新的这些放的这些管理者用不同的角度去思考说我们怎么能不能找到新的收入线出来，因为将来像刚刚谈到的 No ESG No Money No Money No ESG，如果能够将这金融的资源本身做有效的运用，那我相信这个将来对于我们现在所期待的气候金融本身产生的效果会更大。所以今天这个第一场，再来我们会对青年的部分，我们也会有所谓的国泰青年论坛。那我们当然是透过会有10个国家的不同的年轻人来参与我们这个论坛。对，那第三个我们也会有一个World Climate Leader Round Table， 所以我们大概今年大概做总共有三场的论坛，今天是第一场，就是 Asia Finance Event 第一场，第二场是 Cathay Youth Round Table， 就是青年的圆桌论坛，第三个是世界气候领导的圆桌论坛，大概会有这三场的活动在这里。那今天完成第一场，我们再来会有另外两场的圆桌论坛会进行。对，
好，今天非常谢谢这个李长跟李总经理在杜拜 COP 的现场接受我们远见 Podcast 的采访，谢谢，
谢谢，
谢谢。
那刚刚总经理有讲说这一次主要有三个活动嘛，那我听起来感觉说，不是只有谈国泰做了什么，还会邀请各国的专家、不同场所、不同的 leaders、不同的年轻人来参加。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安排？
我想基本上既然走出国际，我们的看法是 有两个作用了。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过去十几年本身在做永续金融跟气候变迁转型上也做了一些事情，也累积了一些经验，所以坦白讲我们很乐意将这些经验来跟国际的社会做分享。那第二个，我想今天进到这个地方来，我们总希望跟国际 的社会多一点交流，我们也希望能够学习一些更好的实务的作为带回台湾。那我倒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就是它有各种不同的议题从各个不同的国家来，那这个每一个国家本身的各种限制条件不同，它的特色也不同，透过这样彼此互相的脑力激荡互相学习，坦白讲对我们本身来讲也是有很多的想法可以被激荡出来。所以我倒觉得说透过这样的机会，我们希望说第一个让国际社会更了解国泰这段时间的努力，第二个我们也希望将台湾的作为能够让国际社会更了解，因为台湾在很多场合我们都没有机会发声。那我们进到的蓝区接任进来，就希望说让台湾本身的作为台湾的努力也让国际社会更清楚。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在今天的办的论坛，我们并不是只有谈对台湾的部分，我们是希望谈整个亚洲甚至整个世界的对气候变迁、气候金融、永续金融相关的想法。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整个来宾包括了像从印度、从欧洲、从新加坡到从日本，那谈的议题基本上就是从亚洲本身今天占整个全球碳排非常重要，因为照 ADB 的统计来讲，整个亚洲的碳排大概占全球 44%，但是亚洲你占这么高的碳排，就表示亚洲的经济模式、你的就业大多数是仰赖高碳排的产业。当你的经济跟你的就业是仰赖在高碳排的产业，可是现在全球的趋势在去碳排，所以这个也让亚洲本身你的经济结构在未来低碳排的转变过程中，你有可能很多机会，但你可能暴露在很多的弱点里面。所以这样的议题能不能透过这样的不断的交流去思考说，我在转型过程中你高碳排如果能够真的比较大幅的降低，机会很大，但如果没有转型成功，你包括转型的正义种种相关的问题也会衍生出来。那我们倒觉得说透过这个场合本身各个不同的专家、不同领域专家在探讨，我们怎样把这些相关台湾相关的议题带到台湾来。我们也在超过十几个亚洲国家在营运，我们也必须要注意这些国家的发展，所以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不会只是纯粹看台湾的发展，我们也必须考虑到我们在十几个市场在营运的时候，每个市场我们都希望能够在那地能够帮助他们把这些好的观念、好的实务做法带到当地去，跟当地的企业、跟当地的政府合作也解决那个问题。那如果变成说我们所营运这些国家都能够有这些好的作为，其实坦白讲对全球的气候变迁的缓解也是一个帮助。所以我们总觉得说透过这样的努力，透过这样三场活动，总希望说透过不同的参与者，那互相学习互相观摩，那第一个帮对台湾有帮助，对让世界更知道国泰更知道台湾。
刚刚总经理有特别提到说你们是国际气候基金会的全球第一个策略伙伴，
对，
所以它的意义是什么？
意义是这样，因为他们也在想要了解我们，所以我们就经过三年的合作。那我想这种东西，我想我们在看他们的整个作为，他也在看我们真正的作为，他也怕我们是一个漂绿的一个金融业者。那所以经过三年彼此合作之后，就是对整个对于气候变迁的议题、对永续的议题、对相关金融领域可以产生的问题，大家彼此都有些共识。那也就是说对彼此的文化都有一定的信心，所以我们今年就说那我们要不要往前去走，所以我们今年变成他全球第一个全球的策略伙伴，也就希望说可以深化这个关系，
对，
把这个平台所能产生的能量不只是国泰使用，也让台湾像我刚刚谈的整个亚洲我们在营运的这个国家都可以来利用。那我觉得说这样的一种合作，当然我们也在学习，就是说怎么透过他这个平台一起来对我们现在大家关心的气候变迁的问题、对永续金融的问题、业绩发展的问题都能够走得更快一点、走得更好一点。
这真的是很有意义，尤其台湾又没有办法变成联合国大会的这个缔约国，
没错，
所以企业就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这个也是我们在思考的问题，也就是说因为这国际的现实有些限制我们都了解，
对，
那 有些地方企业可以做的，我们要不要尝试来做做看，来也来帮政府把一些好的观念、好的作为、好的成就，让国际社会可以知道。那我倒觉得说，只要是我们做得到的，从企业角度来讲，我们都愿意来做。走出台湾就是为台湾打拼。
是啊，太棒了哈。那我最后呢，再请教董事长、总经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刚刚一开头讲说，之前我们在台湾都讲说 ，no ESG no money， 企业不做 ESG 就贷不到钱。那现在来到这里，就说 no money 也没有办法，金融业不支持你，你也没有有 ESG 哈。那所以现在这个趋势对金融业负担的角色是越来越重了哈。你也有这样的感受？
我想，因为从COP26 就在格拉斯哥在英国那一场，他就把金融变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主轴，把金融这个概念带进来。那透过这两届下来之后，也刚好是今年是全球的盘点、哦、那盘点大家发现很多事情要做，啊，不过几班呢？那这个基本上等于是说，我觉得这个 timing 这个 timing 很有趣，在于是说，过去是做倡议。那各国很多想法，但是怎么落实？那第二个，现在各国本身的立法，也就是过去是一种比较鼓励性质，现在慢慢越来越多国家已经进到立法的半强迫性到强迫性的做法。比如说它课程碳税，课程碳关税的问题，它将来包括像有些国家，比如说像英国伦敦，你的大楼商业大楼要出租，如果你没有达到一定的能耗的标准，你连出租都不能出租的。那就是说现在这种规定越来越严格，越来越清楚了。所以企业本身或是一般个人，你知道说整个政府立法的这个明确之后，你不遵守，你就会有些相关的，不管是付出更高的成本，或甚至有些罚则，你连出大楼出都不能出租。所以我倒觉得说，透过这些机制之后，让每一个人知道说这是玩真的，不是玩假的。所以我倒觉得今年这个 timing 很特别，在是当慢慢各个国家这种立法环境形成，那大家真的要做的时候，你没有钱是做不了事情。所以今年一开始，这个我刚谈到了 loss and damage 那4.3亿美金，虽然坦白讲杯水车薪，可是我认为这是一个 breakthrough， 因为基本上是从没有到有这4.3亿美金。但我昨天去看美国跟三个北欧国家合作的5亿美金，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说，从第一天他觉得怎么这么小，但是马上昨天就另外5亿美金出来，所以我相信这个会越来越多类似这样的机制会出现。那再来第二个就是说，如果将来这些机制本身透过公司合营的方式，开始有一个案子、两个案子成功，这个方式本身真的可以产生实际的效果，而不只是说哎用嘴巴讲。所以我一直觉得今年基本上是让金融、让 money 这件事情变得实际上你可以看得到、可以摸得到，而且将来可以进一步去追踪、去做评估。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突破点。那如果这样的观念跟这个现象是这样子，那我觉得金融机构本身是任重道远。因为金融机构本身你有庞大的金融资源，你虽然你拥有金融资源的管理权，甚至某种程度上的分配权，去善用金融资源的分配跟安排，对我们现在所谈到的永续的金融、气候变迁、气候金融本身产生正面效益，这个是有很多的议题要讨论的。我一直跟我同仁讲，我说我们在谈绿色金融是绿色加金融，我们懂金融不懂绿色，你也做不了绿色金融。所以如果真的要去谈绿色金融，是所有金融机构的所有从业人员你都必须要重新学习。如果你今天不懂绿色，你怎么去做放款？你怎么做绿色的产品？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每一个人都必须从内心上接受这个事情，你必须重新学习绿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这个各种绿色的概念跟我的业务上、跟我的产品、跟我服务上有什么关系？只有这样把绿色加金融两个真的是 branded 在一起，你才可能真正推出好的绿色金融产品、绿色金融的服务。所以我倒觉得说，这样的一种发展，看到今年这些慢慢真的 real money 出来之后，我也跟我同事讲，我说我们真的必须要在绿色跟金融这一部分，尤其绿色这一块的学习、训练、教育，我觉得必须要再加强，而且必须加速度。
是。 所以我也的确观察到，如总经理观察，就是从这一次大会从第一天开始啊，这个国家捐多少，那个国家捐多少，好像真的就可以看到钱啊，
没错，
在组成。那就希望说以后不要有设很多门槛啊，很多限制啊，使得funding下不去。或者是 grant 啊，或者是直接的赞助下不去了、希望这些事情是可以成真、那这个金融业都在面临转型、
是，
所以也是总经理很大的感受啊。所以我们啊，今天呢很高兴可以在远在杜拜啊，没有在台北仁爱路啊，远在杜拜啊，采访林总经理啊，来分享最新的观察，热腾腾的观察。那谢谢各位的收听，也谢谢总经理哈、
谢谢雷社长，谢谢。
先离开了，我们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谢谢。
懂这些也很好，
特别感谢真诚集团支持 Podcast 器材。